感动人的诗歌带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这一年半载来在要找聘牧，那聘牧的不简单有点像我们找对象，不是有一个人，而是要对的人。那也在这一阵子在寻找，在祷告的中间，那之后还要我们教会是非常的正式，还要跟长老团来报告，所以呢我就到网上去看见应该怎么样报告。有一个教会的聘牧团是这样的报告的，他们说经过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找到十几位来的候选人。那头一位呢，他有120年的讲道经验，而且他可能是造船系的，但是他讲了120年，没有一个人信主，这个挪亚牧师不能请。另外呢，他讲话有点结巴子，而且呢，他以前的会众说他的脾气很糟糕，他一点点小事情就小题大做，甚至把神给他的石板石戒也摔掉了。他叫做摩西，不能请。那还有呢，有一个人容易见异思迁，他到神的迦南美地，但是呢碰到荒年的时候，他碰到不景气不好，他就自己跑下埃及，而且呢为了保留自己的小命呢，连太太都可以出卖，也不能请。他叫亚伯拉罕。还有一个人呢，他实在是非常的有才气，会写诗篇，那但是呢他人品不大好，如果不是他人品不好的话呢，可能可以请来做诗班的牧师。他是大卫。那还有呢，有一个人聪明绝顶而且能写箴言，但是可惜的是他说的他写的他自己做不到，他叫做所罗门。另外我跳几个好不好？另外呢，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敬畏神，但是他的家庭生活是一塌糊涂啊。那他离婚之后又娶淫妇为妻，何西阿。那另外一个呢？哎呀，不要谈了。他不光是没有读神学啊，不学巫术啊，他是个农夫，他是阿摩斯。另外一个呢是浸信会的一个很好的牧师，但是呢他穿得像嬉皮一样，而且讲话凶得要命，那施洗约翰也不能请。那另外呢有一个人非常直爽，快人快口，但是他的脾气刻变实反，而且还曾经公开否认主，这个彼得牧师也是不能请的。那还有一个我跳过去，那另外一个呢是很忠心，但是他不是一个 leader， 他不是一个带领的人他是一个跟班，而且少不经事，提摩太也不应该请。那还有一个呢，这个人他没有神学的学位，但是呢他这个人口无遮拦，讲道容易伤人，这个人矛盾很多，他特别在安息日来治病，而且他特别是得罪教会的领导，而且跟我们聘牧委员会在 interview 的时候呢，他干犯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我们决定永不录用，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最后呢，我们推荐的这一位，他有治理教会的恩赐，又有这个关心穷乏需要的人。那他呢，而且他穿着合时那他做事情很有条理，又很合作，而且特别有理财的才能，我们觉得他实在是主任牧师的材料我们推荐他他是犹大做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还不错，很多人对圣经还蛮熟的。你们这几个月这几个礼拜来，我相信你们读了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4章这一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11章到12章10节，但是我相信12章可能没时间多讲所以我相信这 十一章的三十三节的圣经里面，那我就特别选啊，这是刚刚那个聘牧委员会的报告啊，所以我就选了三章啊的幻灯啊跳着来读，让你们有一点感受。如果你身体来得及，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因为只有三章，我们就一起来读。你在读的时候，请你尝尝那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的那个味道，好不好？一起来，第一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跳到第五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 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因为我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是算我犯罪吗？跳到二十八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事情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主，我们来读这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觉得保罗里面充满了他激愤的情绪，讲了非常愚昧的话，又非常生气的话，又非常挖苦的话。主，这怎么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形象呢？主，我们再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尝到他里面的辛酸和眼泪。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的工人？到底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神工人的画像是什么？求你今天就画在我们的面前，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也能够如此的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的愚妄，其实你们原来就是宽容我的。但十六节他说，我再说，人不可以把我看作愚妄，即纵然你看我是傻瓜，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来接纳，把我当个傻瓜可以来接纳，让我可以略略的自夸。有牧师这样的讲道法的哈。我二十一节他说，我说这话是羞辱我自己，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然而我在何事上勇敢，我愿意在这边说一个愚妄的话。人在别的事上和怎么样勇敢，我也说个笨话傻话，我也勇敢。所以难怪我不敢带你们读这三十三节哈。圣经的话是不是都要句句都要遵守啊？是的哈，我相信我们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确如此。我带你们来读箴言书二十六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就做的。我们先读第四节哈，我们一起来，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下一句呢？我们一起来，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这两节你怎么遵守呢？但是这两节里面是不是充满了智慧啊？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所写的里面，他到了第四节他说假若有人来，他是用个假设语态，但是又有一个很含蓄的若有所指，好像有一这样的事情正在哥林多教会中间发生啊。他说如果有人来另外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圣灵， 或者更糟糕的是传另一个福音 another gospel another Jesus Christ，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这个福音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传的福音传的信息跟我保罗传的不一样，他就应该被咒诅。哎呦，你说这个什么牧师讲话这样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啊！这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是我想想，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哎呀，这个人出生之犊不怕虎，他是当年跟耶稣的时候他那个十二个门徒他都不在里面。他说比起那些最大的使徒，我一点都不在他们底下。在这边他讲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情绪，面对一个特别的战场，他要做一个挽回的工作，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光是挽回到他的面前，是挽回到真理的面前。好，我们再来看，从前面来看第二节，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哎呦，这个人脾气好大，所以还有一个这个聘牧的时候的那个候选人就是保罗。那他呢是一个脾气大的要命，学问也大的要命，又好辩论，他这个舌尖这个笔尖舌利，写东西讲辩论都是这样子。但是你见到他面的时候呢，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所以我们聘牧团也决定不请他。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来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一个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这个神的工人对他的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是我献给基督的一个贞洁的童女。他把一个婚姻的关系，把一个婚姻的原则带到基督跟教会的里面。在这个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保罗站在那个新郎的朋友，他要在他这个新郎要娶这个新娘的已经订婚了已经许配的这个新娘，这个新郎的朋友要特别的保护这个新娘子。那也有另外一种讲法是新娘的爸爸，他已经把这个女孩子已经许配给一个 年轻的男人，这个做父亲的要保证他，而且有一天当他的先生来迎娶他的时候，这个在美国叫做 give away 啊，就是嫁女儿的那一位要在新郎的面前见证我的女儿是一个贞洁的童女。而且在这个中间如果他这一对新人还在交朋友或者订婚的新人中间所带信的是这个新郎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新娘的父亲帮他们传信，他们两个人还不能见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在以弗所在启示录里面，以弗所的教会所受到的责备，说到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 the first love， 起初的爱，最新鲜的爱，最纯真的爱，最有激情的爱。而且 first love 说到它里面最高的爱，第一位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对耶稣基督是需要有的要求是一个贞洁的童女，你除了他以外你不能有别有所爱。神的教会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你我的心目里面任何的选择任何的思想除了他以外别无所拜。如果在除了自己的配偶以外别有所爱叫做淫乱，除了神以外别有所拜叫做拜偶像。拜偶像的罪跟淫乱的罪是一模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在这边说的，他说我只怕你们已经你许配给这个男人的许配给这个丈夫的还没有迎娶的时候，他说如果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的那纯一清洁的心，在这边他说失去那个字用了很重的一个字是 corrupted， 是一个被毁坏了。 他的心对他要等候的新郎，他是毁坏的，被破坏的，是偷偷的，还有从旁边希望能找到满足的。他说就像当时在创世纪里面说的那个，在伊甸园里面蛇用诡诈来引诱了夏娃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边说到的那个蛇所代表的魔鬼，就是破坏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不再以他为我们的主，不再认为他是我们的朋友，或者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的老师，但是一个很凶的，我们不能接近的，而失去了那个爱的关系，那个跟他什么话跟他无话不谈的关系。我听师母说，他们姊妹们在读到雅各书的时候，讲到那个爱情的故事，也讲到基督跟教会中间的爱啊，中间就有姊妹说，哎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要爱耶稣基督好像爱我的先生一样。他说我从来没有敢这样子想，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这一段的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愤恨，一个气愤，他如果看见他们心里若偏于邪的时候，他写这么重的话语。之后他讲到，我们刚刚讲到另外传一个耶稣，有另外一个灵，你们另外得一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你听过什么叫做社会福音，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佛教的慈济也做很多的好事，我们基督徒在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也去做，但是我听见一些报告，当那个地震灾区还没有完全人得到好好的照料之后，那这些去无论是基督教的或者是佛教的教徒或者其他的人去做的之后，带了他们不但去了，而且还带了很多的记者，那记者照完相之后就慢慢没有几个月这些人就离开了，但是却我知道是加拿大浸信会，他们就长期的留在那边，在那边继续的照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到底人在做这些一个最好的事，是为着主呢，是为着人呢，还是为着自己？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边他说，我想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有人在说他是不是他把他自己跟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呢，当年跟过耶稣基督的。但是如果你再看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不应该是在跟这些传扬真道跟过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在指着那些 super apostles，那些 pseudo 那假使徒，假装的使徒，他在讲那一班人。那这一班人他在说我一点都不在那一班的 super apostle 底下，之后他的这些话就是用这些这些假使徒他们的表现跟他们的讲的话，他用他们的方法来比照出他们是假的。那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哦，保罗不光是在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到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到从前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啊，没有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神的奥秘。他说我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哦，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在哥林多教会他头一次去的时候，他说我定一个主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没有传别的东西，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他说我所讲的道，我所说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也是传道人，我常常觉得很多会传讲话，很多人会讲道的人多，但是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像保罗说，我传讲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大能的名证显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他讲的话有说服力，不是他的逻辑能够折服人，把人能够说服，而是人家从他身上感受到神的灵在里面感动。他说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你说是不是？是你们这些牧师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对主耶稣对圣灵的经验，就日常天天如此，以至于人家碰见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碰到耶稣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一个爱情的故事啊，各位如果结过婚交友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在交一个朋友啊，你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啊，还没有公开的时候，人家啊，人当你的同学朋友或者看得出啊，觉得有点看得出来，就问你，你现在是不是啊，这个啊，情有所钟啊，你就不讲话，但是人家怎么看得出来？人家从你开始接到一个电话，哎呀，那种高那个表情哈、啊，收到一封信，哎呀，在那边读啊，读了两个钟头还在读那一张纸啊，别人都看得出来，对不对？你在爱情的中间，旁边的人会闻得出来，会感受得到。你爱耶稣，别人旁边会闻得到。你不用去传，不用去拼命的说服别人，人家能够知道你身上有圣灵，有神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的见证。保罗接下来他说，我言语虽然粗俗，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在凡事上向你们显明出来。以后下面几节的圣经他特别说到一件事，他要解释给哥林多教会，这件事是什么呢？他因为我是因为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他在讲什么？这算是我犯罪吗？保罗在讲什么？他说我要在凡事上向你们显明出来，我不在那个最大那些 super apostle 的下面。他说这件事情是我白白传神的福音，你继续往后读你就看到了。他说我亏负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哎，这句话你记不记得去年四月来的那个苏武牧师？苏武牧师他说我在美国的教会传信息，弟兄姐妹给我们奉献，我好到中国这个家庭教会，他总之去最穷苦的地方去传福音。他讲了一个好像很可笑的话，他说我是这个母鸡在美国吃米，到中国下蛋啊。你记不记得他讲这个？保罗讲的这个，他说我第九节，我在你们那边有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的牧师跟你说我们在这边我太太孩子都饿饭，但是呢Southboro 的福音堂已经给我补足了啊，对不起啊，不因为我是以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我这样讲，但只是给你一个直接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什么？保罗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保罗说：“我向来凡事谨守，我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累着你们。”那个谨守，他说 ：“I kept 我过去，而且 always keeping from being your burden。”他说：“我过去不愿意来缠累你们，成为你们的重担。”我现在我将来我都不要，意思讲得很简单，我不靠你的教会来养活我。他说我白白传福音给你，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这个福音是无价的，但是却不是廉价的。我们有些时候说，哎，奇怪，传道人还要开汽车，那我们骑脚踏车走路探访可以探访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呢？那你的车子需要汽油，我们的车子是不是也需要汽油，对不对？好，那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甚至有人说我们给传道人应该越多的工作越少的工资，那他们就越爱主？我相信对传道人来讲，他们应该自己这样的要求，我应该极力的做工而且不要求报赏。但是呢，如果教会也这样想，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不是在这边 complain 要加薪，你不要听错哈，不要自动不要这个自动对号入座哈，你也不要替我对号入座，我在讲圣经，我不是在要发牢骚哈，请你注意哈。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是你替我对号入座啊。保罗为什么他是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为了他跟这些假使徒有分别？ 其实他写给哥林多的书信，他这样讲，他写给腓立比，也就是他刚刚前面提的马其顿省的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比起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不能比。哥林多教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他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他们在极穷的中间显出乐捐的厚恩。腓立比的教会不是那么富裕的，但是他写给腓立比书，他说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就是 give and receive 啊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的需用。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他下面在欧洲下面来一点点，你们也一两次打发人把他保罗需要的生活的需要带给他。保罗说我并不需要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在你们的账上果子可以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我从以巴弗提是一个神的仆人，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边保罗有一个偏心，是一个小教会，一个穷苦的教会，一个好像软弱的教会，他就从他那边来收。但是在这边哥林多教会口才恩赐多丰富的教会，他就不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带去救他的侄儿的时候，他的四王跟五王打仗之后，他打赢了之后，那个索多玛王要酬谢他。哦，亚伯兰哈，他讲的话，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你索多玛王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我会用划界，是一个划清界限，因为保罗觉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这班假使徒的是从中取利，所以他就特别不从他们那边得馈送，得生活的资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以前我的教会资助的宣教士在法国的巴黎，他们一家四口，他们一年的需要是16万美金。哎呦，我这16万美金很过瘾啊，那不如你去了哈。他说在巴黎那边，我没有去过哈，他是住很小很小的房子，一家人挤在一起之后，很简单很简单的生活费，因为那边欧洲的生活费非常贵。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 COCM 我们欧洲的宣教团体非常的不容易。以前我们陈景吴牧师在那边去的时候，那么一个广大的而且是华人的工厂里面很少，现在那个吕牧师他去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容易啊，那边他们一样传道人要养生，但是怎么样来资助他们，并不是一个钱的数目，而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能过日子。我顺便讲到这件事之后，保罗说他既有基督的城市在我里面，在雅盖亚，就是在欧洲的南部哈，雅盖亚现在的希腊，在这一带没有人能够阻挡我自夸。为什么呢？我不拿你们的奉献，说为什么？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他说这有神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神日久知人心啊！到底这个人是为了神、为了人、为了钱，还是为自己？只有神知道，神鉴察。等等，我还会讲到这件事。接着下来，保罗就不客气了，就开始讲到这一班大使徒、超使徒，他们是怎么样？他说：“我现在要做的，我将来还要做。我意思是我现在做的，我不会后悔。要断绝那些寻求机会的人，就在我身上找麻烦的人的机会，在他们所夸的事上，不过跟我们一样。那的人是假使徒，他整个把面具都扯下来了。他们是装作基督 使徒的模样，他说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撒旦的差役，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稀奇。他们的结局比照着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不是他们所说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而是他们真正活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保罗就直接说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佩服的一件事是在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后前后书里面没有提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在2000年之后，我们不知道他说的人是谁，但是这班人是不是跟他捣乱，所以他恨他们写这样的坏话呢？不是，是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扰乱了真道，当时的新约圣经还没有沉淀，保罗在这边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些人是耶稣基督还要加上 something。 我记得我以前在南部 Louisiana 的牧师美国教会的牧师，他说到 Jesus Christ plus nothing， 耶稣基督再也不要加上任何东西，耶稣基督他成就的救恩，你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就完全，你不需要再加上加油添醋。如果我们的好行为是结果，不是得救的原因，请你记得是果不是因。所以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要讲得清楚，要讲得清楚。那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些人是撒旦的差役，所以他们装成有仁义的样子，也没有什么好稀奇。仇敌的三态，这边说到他魔鬼，他像装成光明的天使。在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魔鬼有三种形态出现。在创世纪的时候来欺骗亚当夏娃的是什么？是条蛇，对不对？在其他的圣经说到他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吼叫的，他还没有咬你就把你我吓死了，这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心态。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所说的，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有圣经在各位的手上，如果你我手上的圣经你我没有好好的去看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底是不是像圣经上所说的，你我要是要负责的。但是当年还没有新约没有沉淀的时候，保罗必须讲这些话。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假使徒，我不敢说是完全没有，但是在真理上面，至少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牧师长老执事，还有很多的同工，还有很多主日学的教导的，还有很多的神学生在这边都帮助我们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像当年第一世纪的时候那种假使徒来歪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情况，在我们教会的今天21世纪可能见得不多。所以保罗当年骂的那些假使徒，他们所说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见得能一对一的存在，但是今天你我的仇敌，你我的属灵的仇敌是什么呢？头一个是什么？已经告诉我们了，魔鬼，对不对？还有呢，基督徒在我们成圣的路程上，你我的仇敌，你我的拦阻，你我的麻烦，还有什么？大声一点，不要害怕，有人已经把最难的一个答案已经答出来了，是不是还有罪恶，对不对？罪恶引诱我们，让我们去犯罪，是不是还有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以为什么事情都怪魔鬼，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是世界在引诱我们。刚刚我听见弟兄姐妹很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ego， 我们的自我这个字在圣经的里面，特别新约圣经的里面有这么多的形容词，有罪性 sinful nature， 有肉体 flesh， 血气也是 flesh， 情欲也是啊，而且还有 old self，老我，我们中文翻成老我，这 old self 也可以翻成旧人。你在圣经上有没有看过这些词儿啊？另外还有天然人 nature man，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用这么多的不同的字来说到你我里面的那个罪性，不属于基督的那一部分。今天的基督徒，你我很可能在就在教会的服侍，但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那个仇敌，像刚刚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当时护卫真道，在里面讲那些假使徒，今天圣经像面镜子一样，是照我们自己，让我们认识魔鬼的伎俩，让我们认识罪恶的难缠，让我们认识世界对我们的引诱。还有一个最难缠的，就在你我的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讲好好来讲罗马书的话，你会看见这个点会更清楚。一个人在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最难对付的就是我们的自我。接着到了16节，他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拙了，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纵然如此，你们也把我当作愚妄人来接受，叫我可以自夸。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哎呦，这个话既然他不是奉主名的话，怎么能够摆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实在真有趣，乃像愚昧人放胆自夸。既然有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他我也要自夸。这些话在讲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吹牛大王啊、拼命的自夸？千万不是。如果我们读这几章圣经，我们也来学保罗处处自夸。我们上次在主里自夸，靠主自夸，在那夸什么？当他夸他自己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份犹豫，他有一份不安，所以他在他要准备要说大话，把他的凭证拿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好像一个愚拙的人。哦，他这边还除了他愚犹豫以外，他还有一种讽刺哈 ，sarcastic。他说，你们既是精明人，你们都很聪明，你们能甘心忍耐愚妄人。他们有人如果抢你们勉强你们做奴隶，或者侵吞你们，或者掠夺你们，或者辱骂你们，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哎呦，保罗在讲什么？就是这一些人在这些假使徒的下面，好，有没有点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跑去跟先知撒母耳要什么？要王啊。他们对先知撒母耳所代表的神给他们的命令，他们不满足，他们说那些异邦那些外邦他们都有皇帝，所以哎，撒母耳你不要做老大，你来给我们立一个王。哎呀，撒母耳心里面很伤心，很伤心。撒母耳就给他们一个挑战，你这些皇帝对你们会是怎么样来对待你们。但这些人说，我们就是要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中国人说是生来奴才命啊。这种在心理学叫做一个被占便宜的心理。有的人呢是天生就喜欢讨好别人，叫做 people pleaser。 你有没有发现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希望你不是啊，就是什么都是希望别人开心啊。他们有些时候希望别人开心也蛮好的，但是有些时候让别人开心到一个地步，自己非常不开心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用不着这样，你要爱人如己。我常常说，你有两个苹果，你要爱人如己是两个都送给别人，还是自己留一个呢？如果你两个都给别人，那你就是爱人不爱己了。你要去想想看，你说我们的牧师怎么教我这么自私？你有两个苹果，你有一个苹果，你咬一半也可以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不要为了好像你表现你有爱心，表现你很有积极，但是之后又觉得别人在 take advantage of me， 好像别人在占我的便宜，因为你向来都是喜欢吃亏，所以人家就多多占你便宜。每次跟你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摸了半天要付钱，明明到皮包在这边，他摸了半天五分钟还摸不到哈，那只好你付钱。那你反正大方了，你说既然摸不到，那我就付钱。回家生气三天，那也用不着这样子哈。基督徒也用不了这样，那不必要做一个 people pleaser， 这去讨别人欢喜。保罗在这边说，我说这话，他用一个讽刺的话，他说，哦，这边的讽刺话，他说，有些人，他说你都能忍耐，你们忍耐，他说你们就也忍耐我这份愚拙啊。你看保罗讲话的用那个讽刺还挖苦的话，在这边叫唤醒他们哈。他说，我说这个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然而别人在什么事上勇敢，
我说句笨的话，我说句愚，我也勇敢。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吗？他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哎呦，保罗真是发火了，真的发火了。哎呀，我只能这样的回答，因为别人做了那么多的 stupid 的事情，所以箴言书的话一面说不要照着愚昧人，别人在做笨的事情你就不要这样跟他一样，另外一样别人又要你要回答愚昧人的话，免得他以为自己有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我觉得在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大概是应用这个原则啊。那些超级使徒，那些假心假意的，是撒旦的差役，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吹自擂打名气的时候，保罗逼不得已，所以这篇道叫做强逼的自白啊。他实在是不愿意讲的，你不信你到十二章你看看，他有一件事情他一直没有讲，那件事情啊，那个要下个礼拜分解啊，所以你要回去看是哪一件事情。保罗是本来是不要讲这些事情，但是他被强逼到一个地步，但是他在讲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大的犹豫，但是他也用讽刺的来的话来看呢，叫人家这样的做，所以我就照愚昧人的话跟愚昧人所做的事情，我也成为一个愚昧的人。他在这边说什么？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吧？我也是。保罗是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而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吧？他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哎呀，真是根正苗红啊，如假包换。他在他的 credential， 他的凭证，在他的身世的里面来表现出来。其实他不光是在这个地方，在腓立比书他有没有这样讲过？他说如果有人要靠肉体，要靠人天生的，他说我也可以靠肉体，那我更可以靠，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犹太人的规矩，那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纯种的，不是杂种的，不是有别的，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最严谨的，我是 separatist 的，我是跟别人都有分别的，这法利赛的意思，法利赛是我分别的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哦，他为什么逼迫教会？他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亵渎神，他自己是个人，怎么样说来这是神，说他自己是神是救主，所以他自己是做志愿军来逼迫基督徒。但在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在腓立比书，他接着说这一切他过去以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是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怎么样得着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哎呀昨天譬如昨日死哈，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犯的罪啊，我们过去说的不好的话，不好的人际的关系啊，或者小时候考试没有考及格，那这些如同昨日死，大家不要再提了哈，我的丢脸事不要再提了。保罗不是啊，保罗说的，他说粪土是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他是以色列族的正统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律法精通的，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热心，他不是在看在那边无所谓，有这个邪教兴起，他要去主动的做志愿军的，他虽然逼迫错了，但是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他说我把这一切通通丢弃，因为我要得到基督。他说到不光是他的这个根正苗红哈，而且他说到他受的逼迫，比那些假使徒，比别人更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大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所以有人说，大保罗可能是 CPA 哈，是会计师哈，被挨打的时候还在算一 二三哈，这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在生命记二十五章摩西五经里面，如果有人有恶人应该被责打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剥光了他上面的衣服，把他的手拴在一个柱子上面，人家鞭打面伏于地，或者爬在一个柱子上面，后面用鞭子打他，要照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后面一句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以超过，不能过。如果你打过四十下，你就轻贱你的弟兄，即使是恶人，他犯了罪，犯了法，你要鞭打他，你也只能打四十下。那犹太人呢，就遵守摩西律法，那四十下万一打过头的呢，那我要挨打了，所以他就算三十九下。这不错啊，有个 cushion 哈、啊，打到三十九下，人家说几下，人家说三十八，认为我是已经打四十一的，吓一跳，那他不能够超过，他就每次在算的时候只打三十九下，四十下减一下。保罗说，我曾经被犹太人打过几次，一次打四十下，三十九下，他被打过几次？哎，弟兄姊妹，你被打过几次？没有哈、哎呀，我们家庭教会的长老有没有挨打过？他不讲啊，他摇头，不知道是这个不堪回首，还是没有被打过哈、啊。他不光是如此，他有被逼迫，而且他危难的里面，这船坏了三次，一周一夜在深海的里面，要而且屡次行远路，遇遭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哎呀，你说我不相信，哪有那么多事？他在他哥林多在提摩太后书，他说那铜匠亚历山大，那是哪里的故事？以弗所的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个地方，他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犹太教的人就跟着他的后面，以前是跟着耶稣基督后面要找耶稣基督的把柄，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就跟在保罗的后面要挑索那些近前的犹太人的妇女，让这些人把他们逼迫他们，就把他们赶出境外。而且外邦人跟犹太人，他这边说有假弟兄，有外国人的外邦人的危险，这边用石头打他。哎呀，我不晓得，我这样的问，可能你不会举手，有谁被石头打过？有人被石头打过？真的是故意把打的？哦，后面还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两个，那会后你们去找他们，好不好？看石头打的滋味是什么？他们大概跟保罗一样哈、啊，他说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到以色列，以格列是现在的土耳其，交所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啊，弟兄姐妹啊，以为保罗死掉了，你们有没有打到这种地步哈、啊？就拖到外面，他拖到城外，他又爬起来了，啊。我看另外一个牧师讲这段圣经啊，他说我们今天说为主受苦啊，哎呀，我到中国去做短宣呐、啊，短宣要保证要短啊，不能长啊，啊，要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啊，哎呀，累死了。他再一看这一段，别讲了，保罗所受的，他用他的身世，用他受的逼迫，用他的危难来证明他使徒的地位。而且他为什么会有江河的危险，而在海里面一昼一夜？因为他屡次行远路，他 in the journeys always， 他是 on the move， 他一直在走，因为他不能停的在传福音。我们觉得走一两步要休息休息，但这个人一直在传福音的行动中间。不光是如此，他在劳苦、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能睡，又饥又渴，多次不能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慢慢发现，我们做传道人的，哎呀，我以前我如果我出去旅行度假，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叫什么练床是吧？还练枕头哈、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的夏令会，我头一个晚上一定是睡不着觉的。那时候跟杨一哲，我们两个人一起在 Golden College 办夏令会。我们两个人头一个晚上都是不睡觉的，不是他打呼吵我打呼吵他，是我们两个都是头一个晚上不能睡觉的。 但是1991年我蒙召了之后，没人给我做见证，一上床就睡着了，一上床就睡着，不管谁家的床，不管哪个夏令会，我的七月要去 Oregon 一个教会。昨天我收到他们夏令会的筹办的同工，知道牧师师母，我们教会有一家人愿意接待你们，你们去，你早一天来住在他们家，你们在夏令会的中间，你们天天都可以回他家，怕你们睡不好。哎，我说那这夏令会，我们这些讲员还天天回家睡大觉哈。我说这个教会实在是有爱心，我还没有去过。那但是呢，我通常我们参加夏令会，每人说一看说，我们当然要跟夏令会要跟那当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发现呢，我们服侍主是很好睡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有需要，你要出来服侍主，你不要怕睡不着觉。你不睡不着觉，不是没有时间睡觉。也不是换床睡不着，你本来像我一样换床睡不着，你做了传道人之后换床也睡得着，但有些时候你会气得睡不着。为什么气？小心眼儿，不是别人惹你的，你自己小心眼儿啊。保罗说，除了在外面的事情以外，我还为众教会的事挂心，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 resume， 这是保罗的履历啊。他在这边除了外面的受逼迫受劳苦，他那个一直在行动中间没有办法休息。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要带队到 Hopi 到印第安人保留区去，他回来只有第二天 back to back 就要到 Kyrgyzstan 去。哎呀，我是在想他，我他怎么身体吃得消呢？但是他说我已经定好了，他没有多久之前才动了肿瘤的手术。我说你在任何别的牧师都比你有理由可以休息休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为了神家的事情，为了宣教工厂的事情，里面天天挂虑，而且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是个 internal 内在的压力在他的里面。他看见教会今天的光景，哎呀，我们教会人多人多，我们也睡不着觉，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停车都没有地方。有人说我们那个马车房后面的停车场太小了一点，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每个礼拜五晚上在那边练碰碰车哈。我的车碰别的车，所以就有人停在那边，常常容易碰到你。下个礼拜那边没有人了，我停了哈。那所以我们教会挤到这种地步，停车，所以人太多我们挤不挤，也挤，人太少的也挤啊。我们这么全教会聚会600-700人，上主日学100多人，挤不挤啊？挤啊！不但是挤，我还要多讲一句哈 啊，我们请到儿童牧师了，但是从罗威尔教会请来的，我们有没有良心哦？我们请到就算了，睡觉了哈，这下子黑压高兴了，十月就来了。你有没有为罗威尔教会祷告？你有没有为蔡景辉牧师在金门教会？你说啊，那个教会把我们最好的牧师都请去了，那为他们祷告什么？为其他都来不及。亲爱的弟兄姊妹，景辉牧师从东岸住了几十年，要到西岸去，那个教会的形态跟我们教会形态很不一样。一个新的领导到一个新的教会，有多少的磨练，多少的适应？你不祷告的啊！你说只管我自己，只管我家，只管我的教会，只管我的团体，只管 shame on you。 再骂下礼拜就不会那么难停车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心广一点，能够为别人祷告，大人为别人祷告，孩子为自己祷告，整个宇宙穹苍日月星辰都绕着你转，你听一个人祷告就知道他的灵命啊。主啊，我要这个，我要学位，我要身份，我要金钱，我要房子，我要车子，我要。你听，小孩子啊，他开始懂得为别人祷告，为在刚刚看见的这个 World Vision 这些孩子的需要，你看见的时候，你为了他们，你愿意做个领养的父母。你说我不敢像Chuck 牧师这样的，他这个领养不是说你一定要领养到家里来，你能够在金钱上资助他们，帮助他们，你会有个特别的喜乐，把他们的照片挂在你的冰箱上面，摆在你的 computer 上，你每次看见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不好 跟我一起为着罗威尔教会的牧师要拼命的祷告，为着我们自己教会的需要，为着我们教会人太多人太少，到底要怎么样办？我们很多很多的团契，我们儿童的事工也是人多的不得了，但是我们团契，我有些时候对不起哦，我这一起在一起骂到了哈，不是每一个团契都这样的，有些时候看你们带茶巾啊，我就在里面笑，你也看不出来我是在真笑还是苦笑啊，天马行空，不那张圣经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讲解是错误的。那这下子你不敢带茶巾，着急不着急？着急啊，要赶快请我们华语部团契牧师来带，给我们带起来，好好的培训的。我们太多年都没有好好培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像扯远了。他说，我如果必须自夸，就自夸我的软弱。这一段要跟十二章的十节一起讲，好不好？下礼拜讲。那他说，我知道，神知道我不说谎。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要什么情况？这句话如果是个声明。还是一个宣告，你有没有在这种境况过，被冤枉过，被人小看过？他说，神啊，你成为我的 vindication， 你为我伸冤，我真是怕你碰到这样的经验。但是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经验，是对你有好处的。我们前些日子讲到上神学，我们在附近有 Gordon Conwell 哥顿神学院，我们还有他们城中的分部，我自己还有一些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在城区的，在城区的要求不像我们跟你们讲，你们在那个 South Hamilton 的校本部辛苦得多啊，因为那些在那边的上课的不但学费贵，而且呢那边都是闲得没事干，就是整天念书的。在城区里，对不起啊，刘官你们Lily 哈，因为他们就是念书，他们每个人都是学者，拼老命念书，所以你在那拼老命，大家都一起拼老命，专心念书。但是我们 QM 在城区的我们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牧师，很多都是已经是宣教师。我以前在那边上课的时候，我从教授学一半，我从我的同学学一半。我记得我们一个老师教保罗的侍奉，把保罗书信穿起来，看见保罗的侍奉的时候，讲到哥林多前后书，他在台上哭，我们学生在台下哭。你不在那个工厂里面，你没有做过工人， You don't understand。 保罗在这边说到那个滋味是什么，他们在哭的不是自哀自怜，是为了神的教会哀哭。亲爱的弟兄姊妹，上次何长老讲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传道人，叫做何广明叔叔，何广明弟兄，他现在已经到主怀里面去了。我曾经有一次，因为我们家住得比较远，所以我们到教会参加礼拜六的青年聚会，就住在教会的里面。清晨天还没有亮，我听到一个人的祷告的声音，而且在他的祷告里面哇哇大哭，我吓得要死。我跑出来再一听，是何叔叔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传道人为了教会的祷告，他里面的痛苦不是他自己被整的痛苦，他来为教会祷告，一面赞美神，一面哇哇大哭大喊出来。他那个时候大概跟我现在差不多，六十几岁啊，不是三岁小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写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你是不是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教会哀哭呢？讲完了这段话，应该三十一章讲完了，就后面不要来两节，后面又多了两节。三十二节，在大马士革的亚里达古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的大马士革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面，从城墙上被坠下去，脱离他的手啊，好神奇哈！哎，这个子怡牧师你在不在？子怡牧师你在哈？你传福音的时候，子怡在这边，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结果你人家后面追兵追你，结果你要从窗户逃走啊？有没有哈？我听说刘志雄长老，纽约州的那个 Wyckoff 的长老，他在中国培训 啊，培训一接到消息，那边公安人来了，他就从窗户啪就出去，跳到外面，刚好一部车把他接走。哇，我们看的真是好像听个武侠小说一样哈、啊。哎呀，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你哪天做传道人传到这种地步啊？传道需要逃啊，传道需要有人拿个筐子把你从城墙上坠下去。保罗在这边讲他的失望啊，保罗在这边讲他最难为情的事情啊，在讲他在传福音在受苦的中间，他需要别人用篮子把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他就逃走了。你不要以为是他的英雄事迹，这是他的丢脸的事啊。我们这些做传道人，我们很常常会做失败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结果是误会了，而且还伤害了教会，伤害了弟兄姐妹。我们碰在那种情况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哀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可怜自己的哀哭，是为着神，为着自己的幼小，自己的愚蠢来哀哭。这边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把他最大的失败，最大的痛苦，做工中间最大的难为跟丢脸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呈现在他的书信里面。愿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工人的画像。有一天，如果你也走在这样的里面，你知道是为什么。